奸明又扼要的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全都跟我们说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能够真正懂得这个意思，那你就是善根具足了。善根具足，你又真正肯发心这样去做，一切法不住啊，从这个地方做起啊，一切法不住啊，而又能够啊修布施波罗蜜，把你的清净心现前，你就成佛了。这就是你的福德心情，你有福德了，善根福德你全具足了。因缘，我们在此地把这部经给诸位介绍出来，这就是殊胜的因缘，因缘具足啊。那么善根、福德、因缘，这个三者具足，你这一生当中啊，必定成就。佛门里头常说，当生成就的佛法，这一句话不仅仅是用在净土法门，任何一个法门只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没有不是当生成就。那么在因缘里面，如果说的细一点，我们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同修，这个因缘里面，第一个是理论讲清楚了，方法说明白了，境界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后面就能悟能证啊。再看下面经文，底下呢，这是较量显圣，就是较量这个福德，显示出法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须菩提，如恒河中恒河是印度一条大河，像我们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这个恒河当中所有沙数，恒河的沙是非常著名的，很细像面粉一样，如是沙等恒河，这是把恒河里面沙一个沙呢，把它变成一条恒河，沙等恒河，雨亦云河，是诸恒河沙名为多佛恒河沙过恒河沙，然后那么多恒河里面的沙数，这个沙数母子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是等。但诸恒河尚多无数 何况去杀呢？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啊，就是一个横火，就一粒沙就变一个横火，那这个横火的数目太多太多，何况那么多横火里面的那些沙数。佛就说了，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各位记住哈，实言不是说假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数字没有办法计算啊！再把那么多的恒河沙数的恒河沙各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恒河沙了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他家有这么大的财富啊，用七宝啊来布施，这个人得的福多不多呢？啊，得福多福呢？须菩提言，甚多是的。注意哈，佛问的人得福多不多？须菩提答复的是甚多是的。那么这个地方做一番呢比较啊，就是财布施与法布施的比较。前面是讲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应布施啊，这个福很大了，可是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其福甚比，这个比较胜过那个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佛给我们说出理由，为什么呢？诸佛皆从此经出，能闻生信，去向福智 啊。那么这个话呢，我们从前面一直听到此地，我们相信法布施的功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那么后面这就讲到现在这一段经文了啊，是以七宝满恒沙，这个恒河沙数恒河沙的大千世界一应布施啊，这是刚才我们念的，那这个福比前面那所大的太多了，没有办法来较量。请看经文，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这个话了实在是难以叫人相信，但是前面我已经跟诸位指出来，佛说过实言告汝啊，一点都不假了，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看看自己，这是借到这里来的啊，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甚浅福德，超过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啊。为什么呢？能解无住生心，这个不得了啊， 能解无住身心，刚才我们说了，像六祖慧能大师他能解，梁武帝不能跟他相比啊，不但梁武帝不能跟他相比，佛在此地讲的是真实话，一句话不假。那个以恒河沙数恒河沙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切拔布施的人，他那个福德都不能跟六祖比啊，因为他能解无住身心，开解得要啊，当有成就啊。开始开悟，解是理解，他开悟了，他理解了，他得到啊要领了，啊，纲要他得到了，他当一定，啊，他当然有成就，啊，那么这个开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观行位。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位，知进须知，你这个智慧现前了，晓得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要观显，观就是什么？观照，啊，观照，前面跟诸位讲了，要观照，照住，给照住。照见，照见是金刚智啊，这三个层次，前面跟诸位讲的啊，观照、照住、照见，此地跟诸位讲三种智啊，知、见、虚知，虚妄不实，无成智，无有一法可得，金刚智，金刚是比喻啊，能断一切迷惑执着，所以这是观行位，这是相似位，这是分正位啊。分正位就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正性啊。在念佛人讲呢，这是理一心不乱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是到了啊这样的地位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住佛语真实啊，没有一句话了欺骗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哦，这不过是佛劝人为善的，哪有这种事情啊？那就错了。佛决定不打妄人，句句都是真实话。我们要如实的信，如实的解，如实的修，如实的悟，如实的去证的啊，去证如这个境界。那么这个人呢才叫真正有福之人啊。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底下下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发布施做一个说明啊，为什么这个发布施四句偈就这么大的福德啊？第一，财布施 失者受者未必有智，这个智就是般若智慧，它未必有啊。这个法不实则不然呢，非智难施，没有智慧他自己要不悟，他没有办法布施。自己要没有智慧，也没法子接受。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劝告我们这些出家的同学们，你们发心学教，学法师，将来要弘法利身，弘法三界，这个心很好。如果要不开悟，没有智慧，拿到佛经，拿到古人的注解去布施别人，那还是财布施，不是法。法要悟了才有法了，不悟啊，拿到别人的法还是财布施。你比如你印经送给人是财布施，你讲经给别人听还是说财布施你自己真正有悟出了，这是法布施。听的人也有悟出，他得到你的法布施，所以这个法施功德太大了我们今天所以难以相信佛的言语，就是我们不懂得真正这个法布施的意义以为我们在这里讲经弘法就是法布施，因为我们今天在那印些经典送给人我们就做法布施了，那个功德哪里能够比得上人家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那比不上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五祖讲金刚经给六祖听五祖那是法布施，而六祖呢是接受的五祖他有智慧他可以施，六祖有智慧他能接受，所以这个功德我刚才讲了，不是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人能够跟他比拟的那么第二个意思，财布施里面施得福大福，布施的人接受的人呢受一点小利益嘛布施人他种的因呢这个福大了，受惠的人不太大比如说你今天拿了10000块钱去救济一个孤儿院你布施的人得大福，那孤儿院里头有100个人，那么一个人只得100块钱，小姨啊，要是1000个人吗，一个人只得10块钱，你想想看他有多大的利益呢所以布施者得的福大，受者得的福小，这法布施则不然了，布施的人呢给这个接受布施的人都得大福你拿这个五祖人大师跟六祖能大师来说，那一个施的人布施的人，五祖是布施的人得大福，六祖是接受布施的人也得大福这个不一样实际上五祖布施他的，你看看金刚经到此地还不到一半三分之一，就布施了三分之一的金刚经得大福，六祖呢就接受三分之一的金刚经也得大福金刚经没讲完呢，只讲到此地第三个意思，财布施的利益是职业生命只能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服贪烦恼 只是能扶而已，扶住贪心而已。可是法布施呢，则是利益我们的慧命，能够断无明烦恼啊。所以这个福不能比呀、啊。第四，财布施不出轮回，没有办法了生死，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也不行啊，顶多你得个天王，天上做天王啊，做天主而已，你的福报大，受用有尽，福报还是会相近的。法布施则不然吗？法布施可以了生死啊，了生死出三界，断烦恼证菩提，受用是无有穷尽呐、啊。那怎么能够相比呢？啊，这是我们应当啊要明了的啊。那么第五啊，这个财布施啊，施的少，得的小一啊，这是刚才讲的，与他的心量啊成正比。法布施啊，布施很少或大一，这是财布施怎么样也比不上法布施啊。你看佛在此经里头所讲的这个法布施施的少啊，只是四句偈啊，受持四句偈而为别人说，能获大益啊。那个财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得的益也小啊。这是持经之人呐、啊，无助行施，成佛有份。所以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道理就在此地啊，道理就在此地。那么请看下面经文，这讲到处所了。前面说的人呢，这个人的功德不可思议，现在再跟你说那个布施处所又不可思议了。佛此须菩提，虽说是经，注意这个虽说啊，特别注意这个虽说，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此处就是虽说经的这个处所，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这是说经，虽说是什么呢？说四句偈呀、啊，不是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完，是讲的几句，这个讲经的处所就殊胜啊，这个处所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我们不尊重佛法，那个天人阿修罗是八部护法神，他们供养，他们尊重啊，把这个地方看到佛塔佛寺没有两样啊。那么底下什么叫随舍，这个随舍里头有七个意思，在此地给诸位介绍出来啊，随舍略有歧义啊，略有歧义啊。第一呢是人啊，人呢不仅生俗男女，不去选定一定要什么样的人啊，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男子也好， 女人也好啊，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啊，没有这个拘束啊，没有这个约束啊，无需要鉴别的。那么第二呢，讲那个义，经义，不论事理经出啊，你说的浅一点也好，你说的深一点也好，随便啊，那个听经的人他的程度深就讲深一点，他的程度浅就讲浅一点。那么这个经呢，不定章句前后，不一定说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把它讲完，讲这个经里的几句，四句偈嘛，你讲前面四句偈也可以，讲后面四句偈也可以，先说后面的再说前面也可以，不定章句前后。换一句话，在经文里头可以挑选几句出来讲啊。所以有一些人误会了，哦，讲经一定要讲圆满，从头到尾都讲圆满啊，这个地方才有功德。经里头明明说的啊，就说的再少，四句偈的一个经里头讲个四句经文都不算少啊。啊，这个地方就是诸天护法神就要护持啊。处所在这段经文里头，他是说是经文上说的处所，不拘尘世山林啊，随便什么场所都是说经的地方啊。即啊，就是众生的这个根性，不论利钝与智啊，他的根性利，或者根性很迟钝，或是愚痴，或者是很有智慧的人，也不论啊，立根人、智慧人，给他讲大乘、一乘、了义的佛法；断根人、愚人，给他讲渐次的佛法，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给他提升。讲经时间呢，不论昼夜长短啊，白天也可以，晚上也可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时间长一点也行，时间短一点也行。重呢，不论多人一人啊，听经的人很多行，一个人也可以啊，不能说是哦，要多人我才讲，一个人那我就不要讲了，那就错了啊，那就不是佛菩萨了啊。这个地方讲经虽说处啊，意识在人啊，他这个意思完全是在人。那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我们就了解学佛第一呢，就是要开悟啊，这是最重要的啊，第一要开悟。那么第二呢，悟了以后啊，一定要弘法利生啊，决定不能够学小乘人 当治疗汉。弘法又要不着相，这个里面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啊，才是真正福慧双修。在中国历代的祖师大德极力提倡《金刚经》，你想想有没有道理？五族六人，六族劝人但持《金刚经》，就可以见性成佛。这话没错啊！啊，依照这一部进修学，决定不会走错路。啊，他这个他里头也有含义啊，我们在此地要把这个意思给诸位简单的介绍出来。啊，那么讲这个供养呢，是处啊，就是供养这个地方一直甚殷啊，这是种植啊殊胜的因缘呐。啊，塔有四种啊，这都是讲佛塔啊，佛的深处。释迦牟尼佛降生的这个处所，我们建一个塔纪念他；成道的处所，鹿野云啊，菩提树下，哎，这个地方也建塔啊，作为纪念。这个转法轮就是佛所讲经的这个处所啊，那么也有纪念塔。啊，涅槃呢是佛视线入灭的这个地方啊，也纪念这个建塔纪念。它有这个四种啊，这个四种塔呢，诸位要晓得它所表的意思，就是表法的意思。三处法身离体从文经出生，我们就以六祖来做一个例子啊。六祖是闻《金刚经》开悟了，见性了，证得了法身离体。那么换句话说，六祖法身离体是从听《金刚经》而生的，那么这个《金刚经》就是六祖大师的生身之塔，可以讲得通啊，没错。成道，佛果菩提啊，由文经而成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六祖也是听《金刚经》而见性而成佛，那么《金刚经》呢，就是六祖大师成道之塔。六祖在曹溪讲经37年，为人解说。你们看看六祖坛经，整个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就是金刚经里头的意思啊，没有超越金刚经之外呀。那么换一句话说，金刚经啊就是六祖大师转法轮之塔啊，这个意思也讲得通啊。啊，涅槃是自度度人，无论在理，无论在事上，都是究竟圆满的啊，念念圆满，事事圆满。那么这个《金刚经》岂不是六祖大师的涅槃塔吗？啊，六祖大师如是啊， 试问问哪一个读诵金刚经有金刚经开悟见性的人而不如是呢？幕后啊，给诸位说明，须知说全经啊，这就是讲因缘殊胜啊，有这么好的机会把这个经从头到尾说一遍啊，皆由如来全身舍利啊，是完整的啊，好像佛留的肉身全身舍利。虽说刚才我教大家在经文上特别注意啊，虽说松弛就是随身舍利啊，好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啊，他入灭的时候留了八斗舍利啊，给人天来供养啊。那么张家大师圆寂的时候他有一万多颗舍利，这就是随身舍利。那么这个都是比喻，我们在经文里面随便挑选几句或者选个一两段来讲来诵持，这就是随身舍利的意思。虽是随身舍利与全身舍利无二无别，无二无别。特别呢是大经啊，特别是大经，像金刚经呢这个很短啊，不太长，像华严经就是一部很大的经，我们要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那是佛的全身舍利，不简单啊。那么像这个华严经选读这个里面所选的是华严经里面的三篇啊，选了一个进行品啊，这一篇呢是完整的啊，进行品是完整的啊，前一篇呢是轮观啊。我翻给诸位看 啊，那么这个轮观呢是整个华严经的说明啊，就等于是一个介绍一样啊，把这个华严经的内容介绍啊给大家。那么选了一个进行品啊，选了一篇进行品，进行品第十页。那么又选了啊，这个第九会，就是《若发界品》里面《观自在菩萨章》啊，给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一章。那么这个两章呢，都是属于四十华严里面。都是属于四十华严。那么像这样子挑选出来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就是属于这个随身舍利的意思啊。所以说华严经选读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明了啊，不要执着哦，全身舍利功德大，随身舍利的功德小，如果你有这样的执着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所以学佛要离开分别执着啊。幕后说经之处显甚尊重啊，这是我们晓得的，一切人天呢应当供养啊，这个应当供养这是佛说的啊。此地这个供养啊并不完全指的是一 海供养。啊，财供养啊，那是小意思。什么叫供养呢？信节受持是供养，是真供养，这叫做法供养。讲了之后你相信这个道理啊，你真听懂了，你又肯发心去做，这就是真正的供养。所以这个地方啊，非常之殊胜。大家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想得大福报，那世出世间最殊胜的福报，无过于勤啊离勤呢，真正有修有证的大德，在这一个地方转法轮度众生，这个地方就是佛所嘱咐我们的人天应当供养这个处所。我们并不是贪图供养，而请法师讲经，而是这个圣处啊，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带给这一个地区的和平安定，免除一切灾难啊，为一切众生着想，为世界苦难的老百姓着想，怎样才能够消除他的罪业啊？怎样才能够使这个社会得到真正的安宁？唯有弘扬正法，这才是一个菩萨发心啊，是真正的这个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绝不是为自己一点的利益啊，或者是自己一点的功德。何以故呢？因为自己一切不执着啊，自己求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